一些整合。这个调整的主要原因呢、啊，是因为跟教会的一些事情冲突。再一个是呢，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得不调整的，就是因为跟快乐冲突。那个跟快乐冲突的原因是快乐要调整跟教会的一些 schedule。和那个就是怎么样的能够比如说复活节他们能够献诗啊或者怎么样，就这样的事情。那所以说我想我们都是互相的调整这个时间表，总之就是让这个施工能够顺利的进行。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我想呢就是自己事先有个调整哈，那么也不都盼望说这个时间不至于对你们产生就是太大的影响哈。不至于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个大家看到了，4月26号是这个黄牧师给我们来讲。那个下个星期是黄成培弟兄哈，黄成培弟兄我都会在咱们当中。然后之后的4月26号是黄牧师，然后呢5月17号是黄师母。我的最后一堂课呢应该是第七堂。第七堂就是团队侍奉的原则哈，那么第八堂课呢，我就是5月30号了。5月30号，我那个时候我会讲共创未来，就是国语部的意向分享，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说，国语部我们的 picture 是什么啊 ？picture 是什么？那最后的毕业式是在6月14号。6月14号呢，那个我们再想一想，看看怎么样的能够更好的能够做一个很漂亮的毕业式哈。那么也有很好的午餐哈，很好的午餐。那从下堂课开始，这堂课没有了，没有机会了。从下堂课开始，也就是3月15号黄春梅弟兄讲课的时候，那个每次都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两个小时的课程变成一个半小时。然后由他讲剩下的30分钟，我想给大家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7月份的国语部的 retreat。 大家都是 leader， 然后但是大家的 leader 呢，不要我们只学了一些理论，那么我给大家一个 project， 我们一起来设计，然后呢中间呢也有机会跟其他的部门互相合作，然后我们用3次或者4次的时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project 设计出来。那简单的讲呢，我们是7月的3、4、5会有国语部的 retreat 那么会有国语部的 retreat。 那感谢神，我们是有这个camp director 哈，这是方文珍，然后他的助理是郑世阳，然后呢他们给我写了一个叫管我叫监督哈，总监，好了，把我的名字拿下去了，就你们俩就够了。那么呢，我们会把这个一些比如说把这个需要都有哪些需要，我们这个 program 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大家当中有一些人会把他安排成为负责人，然后呢，我们也招兵买马，你想找一个人谁来帮你放进去，然后呢，这个整体它有个互动横向互动和这个camp director 之间的互动。那么总之呢，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plan 出来一个这个国语部 retreat 7月份的 retreat， 从开始到不了，包括这个那个叫 booklet 都把它制作出来包括 booklet 都把它制作，你写不写 booklet 都给它制作出来，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 deadline， 然后这中间的进度监督我们看一看我们能怎么样，好不好？那么也就可以帮忙，一直帮忙到那天那个我们出发都可以。
什么时候
是
7月？
还早。我现在讲的是说，我们这个班呢，就是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教导，而那个之后从下星期开始，从下15号开始啊，我们会有一个每次有半个小时的这个设计哈。这个设计到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用那个大教室，然后看看我们事先再 plan 一下，然后看看怎么样能够做得更 smooth， 让大家从中得到锻炼啊，得到锻炼。那么我很欣赏咱们教会啊，你像那个吴师母啊，就是这个粤语这些通工，哇， 他们的厉害到什么程度，有的人哈，就是整个的一场布道会就由一个团契就全给 take care， 你知道吗？然后他知道这个 program 里包含什么，找哪些人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搞定啊，然后都要注意事项是什么。哇，不仅仅是经验的问题，他们都工作能力非常强啊，这是我觉得这是 leadership 的一种啊， leadership 的一种。所以呢，哇，谢谢你哈，嗯，好，这个夫妻彼此相爱就在此显明了哈。
哇，这么大反应，好，
你们要为我祷告，因为我最近我一说话总是有许多的反响啊，不是得罪这个就得罪那个。但愿今天的讲话都是正面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好，那在此之前我们唱首歌，好，来，你领大家唱首歌，这里有神的同在，可不可以哈？来，我看大家都困了吗？来，
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神的恩膏。
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领会什么是才是真正的领袖，什么才是真正的治理。主，这是你的家，由一群人组成，各方面都非常的复杂又非常的困难。主，这是求你给我们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治理你的家，以至于你得荣耀在我们当中。众弟兄姊妹属灵得成长，得喂养，得建造，你得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与以下的时间同在，奉主的名，
阿门。
好，那接下来讲我，哇，我坐这个椅子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哈？
太什么？啊？高高在上吗？
好，
所以越来越好。
还好，
不是，
我是
高
顺
利的
这么好。
在马拉湾里面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能够生存的都是在马拉湾的混下来的不容易的，那个环境很复杂。
对，特别是对着某一个人。
毛头，就是每个人都往这边看。
今天讲这个题目其实很困难的，为什么很困难呢？叫做属灵领袖的权柄。好， 那我们看一下吧。其实领袖呢，如果是简单的分，其实就有两种啊，一个是专制，我把它写成这个专权治理哈、啊。哎，你们去记住，专权治理就是共产党型的了，好不好？啊，那么另外一个放任自流啊。
美国
的。好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看这两种态度都是对神及神的教会不负责任的表现哈。那前者可以称为怎么说？有治没理啊，治理的没理啊。那么后者呢？有理没治啊。那么导致的结果呢？其实都是远离神的心意的啊。那么同时呢，你看到说专权的这种啊，是属于会导致的啊，就是属灵权柄的滥用、误用啊。那么后者呢，就是一种浪费，后者的就是一种浪费。那么专制带来的窒息或者不成熟的，给这个弟兄姊妹，或者是给这个领袖带来的结果，是一个不成熟的婴孩性格。大家有没有这个观察？如果一个不会教的，就是不会教养孩子的一个母亲哈，他如果是一个怎么说呢？他如果是一个就是做饭做得特别好的母亲哈，通常他的孩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他根本就不会做饭，而这种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他能够把母亲的一手好菜都学到手，这是我在生活中能观察，大家同不同意？不知道，因为吧，你知道，会做饭的母亲她都有一个怪癖，她很难忍受啊，很难忍受，就别人做那个菜跟她的味道不一样，或者是做的没那么好，所以导致的结果呢，她不让她的孩子碰的，啊，也不让她女儿碰的。就是大多数的孩子都会产生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哦，母亲做的饭好吃，一辈子enjoy 母亲的饭，那母亲也 enjoy 一辈子就是给他做饭，而忘记了能够把这个一生的记忆传给他，很多的家庭是这样啊，很多的家庭是这样，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基本是属于一个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啊，就属于专制性的那种啊，专制性的那种，所以。在这个神的家呢，确实很不一样。神的家一方面，你看到说，咱们读没读那个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大家一定要背下来，凡是爱我的人都应该背下来啊。那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讲的是什么内容来着？来，找到了之后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从十一节开始好不好？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后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了，这里边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在教会里有很多的不同的服事。来，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了，有两件事我们一读就读出来了。第一，在教会里有不同的这个服事的岗位。那第二点呢，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图画，是不是这样呢？那么呢，也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在各个岗位上透过锻炼，透过服侍，让我们在认识神上，让我们在我们那个品格的成长上啊，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身量上，这是一个不断成长动态的过程。那这就决定了说我们这个教会啊，而且在这里会看到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决定了说我们似乎 不能够像一个，不能像公司似的。我来了美国之后啊，我来了美国之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想，我对哪一个词呢就比较感冒呢？对那个 qualified 比较感冒。啊，大家知道在美国，美国万事都讲 qualified。那么呢，有的人呢 ，qualified 是什么意思？够资格，你或者是有什么毕业证啊，或者你有几年的经验啊，然后有人说你 qualified， 然后那个被认为是 qualified 的人也很骄傲，说的哇，那个我是一个被承认的人，我也是 qualified 来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个 qualified 在教会里是行不通的。那么有哪一个岗位，世间的公司可以因着某一个岗位，然后向社会来招聘人，然后呢从中当中来选拔，然后呢他选拔来的人是他目前的状态已经达到了 qualified 的地步了才选这个人，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神的教会里就是不行，神的教会的运作绝不是如此的啊，绝不是如此的。也就是说现在华人的这个教会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跟你们说过，在这个华人的教会里，你现在去看啊 ，Hamburg 啊，什么这个整个洛杉矶有多少间教会呢？大概有250多间教会，整个洛杉矶。然后呢，大概至少有一半以上连牧者都没有，你找不着牧师的啊。那么呢，找不着牧师是什么原因呢？现在呢，产生一个现象，那个Evan 师母他们那个角声，你去看啊，那里有一大批在招募牧师的广告。招募牧师的广告，然后呢你紧接着你再去上神学院，那个神学院的老师在拼命的在帮这个毕业的神学生在找工厂。哎，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教会仍然是没有牧师，然后有许多的这个神学生还在找工厂。哇，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发生在神的家中，就是今天美国的社会要找一个所谓的 qualified 的一个人。那么今天如果要是按照 qualified 这个思想来看神的教会和神的教会当中各个岗位上的人的话，我敢100%肯定的是，我没有一个是合格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合格的。所以你就看到了有哪个牧师在说，如果你想服侍主更多，服侍主更好，然后请你到台前来，几乎100%都到台前去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标准不在我们的手中，那个标准呢是在神的手中，而我们怎么会认为说我们已经 qualified 呢？啊，没有办法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没有一个 qualified 一个人。我们今天有机会或者能够服侍，请大家记住我给大家的结论：因着主的恩典。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会有这个服才这个地方服侍的。今天哈，如果我没信主，奥巴马让我去跟他撒谎创建，我去啊。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我成天能够在总统身边混的人啊，觉得这个我给他撒谎创建我也干了哈啊，你知道吗？其实这是像他那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哈啊，就是来服侍这个主的话。我现在才明白，那老一辈的传道人说啊，主的恩典供应，主的恩典供应。刚开始我听着这个话都很那个，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那个太那个了哈？但是你后来你越服侍，你越发现，这就是主的恩典，就是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这样。所以那接下来我又回到这个我们来神的教会，他这个地方说，专制会带来窒息，专制的这个 leadership。一定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的服事是以事工为导向，就是以为把这个事情能够完成来导向的。试想那个母亲，如果他说我为了培养我自己的女儿，把我一生的记忆传给她，她做的饭不好吃，我也在吃，鼓励她将来把她培养成像我一样的厨师的话，她有这个心态，她的女儿一定是她的接班人。但是事实上为什么又会有那么多的那个很能干的母亲，结果女儿什么都不会干呢？其实原因就在那儿啊，就在那儿。那么在神的教会里，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心态，说我在这服侍，我创造一个空间，我也要培养一群人来为主服侍，越多越好。 啊，越多越好啊。那么专制的人通常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就是可能是自尊心有问题，再一个是呢他的这个自信心有问题啊。专制的人通常是这样。那我来讲这个话呢，其实我在前不久啊，有人曾经真有人很正式的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的，哎，你们国语部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请这个 retreat 的老师，这个讲员，还是这个布道会的讲员，一个比一个厉害哈，哎，然后呢，还有一个牧师跟我说的，他大概就用一句话来暗示我哈，来说的，他说的，丽江啊，你要小心了，你请来的都是高大威猛的。他可能在担心，或者是别人会认为我说我请来这么多啊，好像都很厉害的一个人啊，都比我厉害的人，那么大家会怎么反过来看我呢？在这做牧师这件事呢？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我唯一想的就是说啊，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办一场布道会，弟兄姊妹透过谁来当讲员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能够使神的家能够得到最大的建造，这就是我唯一想的事情啊。所以我就不会想这个事。那么同样的道理，当你在一个岗位上你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好几个人都比我有恩赐哈的时候呢，你一瞬间真的你的自尊心会受到挑战，甚至有不安全感。那这个时候就看我们是以我们自己有一个 position 在这服侍，还是以神的家为前提来考虑这个事啊。专制可能导致的一种结果就是说，谁都不放心，我自己干了。这是 leader 的一个大忌，就是说他至少没有一个眼光说培养第二的 second generation 和 third generation， 要不然神的家怎么繁荣啊。如果当年这个摩西他要是不肯把他的棒交给这个Joshua的话，他怎么可能这个由 Joshua 带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区啊，带到迦南地区。那这一点的话，实在是让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思考的所有的这个根本，而是说不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就是说神的家繁荣就好了。啊，神的家繁荣就好了，其他的你不用去想了。另外有一点，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人抬举人都是一天两天的，啊，那么人抬举人都不算数的。真正的就是说，神要抬举你的话，那是比什么都好了。神要是看重你，那是比什么都好。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的焦点回到这个里边去，是不是专制性的这个治理，实际上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啊，给人窒息。然后培养出来的一群人是一个不会思考的婴孩性格的人，啊，婴孩性格的人，这是，所以我再回到我第一堂课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就说，什么叫做 leader？leader 是培养 leader 的人才叫 leader，leader 是有本事培养出 leader 的人，那个这个中文应该怎么翻译？这叫做领袖是。培养领袖的人才叫真正的领袖啊，培养领袖的人才叫真正的领袖。这个专权治理和放任自流啊，其实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给我两幅图画，一个是士师时代的那个士师时代那个地方啊，你就知道神对于神的家他是有多么的看重哈。士师时代21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吗？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想怎么干怎么干吧，啊，想怎么干怎么干吧，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而且士师时代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属灵光景最差的时代，最差的时代。那我们再读一下大卫是怎么说，51章第10节，来。神啊，请你为我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啊。所以呢啊，我们不能够放任自流，就是任凭怎么样，但是也不能够来这个就是 透过神给我们这个岗位做一个辖制的事情，好像就只有我能够做这个事，好像是可一下落在我的手里了，一定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了。那么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就是所谓的属灵的权柄应该注意的事情啊，注意的事情。那今天呢，好了，可能又得罪人了哈。大家知道，在我的生活当中，我非常感谢神，我感谢神呢，神把不同 type 的人就放在我的生活当中和生命当中，包括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那个我非常感恩的是什么呢？我看到好几种人，其中有的人是经不起钱的，啊，就是好像他有钱了，你一定会知道他有钱了，就在我的一个过去的一个生活当中，有那个他随时随地他要表现出他，你就知道他是有钱的人啊。那有的人是经不起权力的，他就不能有权，他有权他自己也紧张，而且呢，他那个权力他一定是就是用起来的时候让人感觉到非常窒息的，啊，非常窒息的。那么有的人呢是经不起我现在说两样，钱权色哈。有的人是经不起异性的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说我人家说这个我主耶稣啊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有人说撒旦也是三位一体，就是钱权色啊也是钱权色，基本就这个，如果他要是那什么的话，我基本人都倒下了啊，人都倒下了。但是我的确看到说有许多人是经不起权力的，你如果你委身给他说啊，这个事情我由你去做了，你会看到就是在这个使用他这个权力的过程当中，他的个性就各方面啊软弱啊，就都展现出来了。那以至于呢，就是这个没办法正确的来使用这个权力啊，这个权力。那么这都是可能在我们将来做领袖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遇到的啊，要遇到的事情啊，要遇到的事情啊。所以，一个合乎中道的，就是既不专权，给人以这个空间，又这个又不是放任自流，而又有高瞻远瞩哈，就是在这个松中有紧，紧中有松，这实在是一种领导的艺术。那么这个 Maxwell 就叫做麦威尔是什么哈？他就是专门写领导学，他都到目前为止基督教的领导学，就是他写出来就有几十本书，那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学问。啊，很大很大的一个学问，就是怎么样的去做领袖啊，做领袖，怎么样的做领导能够做得好。那么这个是实在是不一样，因为有许多人自己很能干，但是没办法带出了能干的同工，所有的事情他都自己去做。啊，那有的人呢，啊，那个反正就是共产党那个我给你们讲一个，大家说那个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什么样的干部啊？那叫不干的干部，这是属于哪来的？不做的哈，做干部的嘛，不干的干部，然后也有人说干部的不干，哈哈，做干部的都不干。那基督徒的领袖呢，实在是一个是说我们要做表率的，但是做表率做到了一定地步，人们知道说他是一个领袖，但是呢，你同时又把这个权力要下放给这个周围的人，以至于领袖能够产生领袖。所以在这点上，我就请大家记住。那么接下来我就说。这几项很快的，我就跟大家构思入一遍，什么是合乎中道的这个权柄啊？合乎中道的权柄意识哈。在第一项，我们一起来读。首先，领袖应服从主和他的道。大家知道吗？今天中国，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中国的家庭教会哈。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和这个官方的三字教会一天到晚在吵架。在吵架吵到一个地步，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说，现在在中国的民间有许多的这个邪教组织进去，而且还有许多的极端的学说，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流行。中国现在最需要两种人，第一种人是这个有经验的，有牧会经验的人，就是在北美啊，有牧会经验，然后回去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教会的一群人。另外一种人就是在这个神学的根基上有良好的这个根基，然后能够正确的教导圣经的人。因为你们都很难想象，在中国大陆啊，现在一些家庭教会，尤其是形成派系的家庭教会，它下面有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 但是他们中间呢，因为当初为了躲避共产党的迫害，他们有一些硬性的规定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啊，那个，你讲一讲那个，就是那个你家里那个家乡那个家庭教会，你爸爸是就是被人给那个，你讲一讲。
几年前我爸爸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在那个我们家那边就是家庭教会聚会嘛，然后他就很苦恼，因为呢他就是这个家庭教会的带领的那个姐妹，他呢就讲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照相，也不能够就是过生日，说这些都是偶像，因为你照相了你就跟石头去照嘛，你就跟那个河呀山呐什么去照相，那你就等于说你就把它当做偶像一样。那我爸爸就不同意嘛，他就觉得说这个大自然是神造的嘛，那是给我们享受的，那基督徒连照相都不能照了。那但是那个姐妹就很强硬。后来呢，因为他们轮换着讲道，我有一天我爸讲道的时候，我爸就讲他的领受嘛，讲他的领受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万物都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创世纪里他也是这样说的。然后后来呢，那这个姐妹就很生气，他就跟，因为他可能国内也是有一层一层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他就跟另外一个跟更大的那个市的就反应之后，他们就下来几位领袖就来找我爸爸谈话，谈完话之后就跟他说给你几个月的时间，你好好灵修，好好在主面前安静，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服侍。
这个意思告诉你要反省。
对，就是很像，就是说他不认同你的理解嘛，他不认同你的神学的观点，那他觉得他只有他那个才是对的。所以呢我爸爸就很沮丧，因为他也是刚信主不久开始服侍神，后来也打电话跟我讲，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我们的神是那么丰盛的神哈，你不能只是像盲人摸象一样，你就摸到一点就一定坚持。但是呢，那现在是处在这个属灵的权柄之下嘛，那你既然你处在他的权柄之下，你就顺服就好了。但是你可以祷告，如果神要提升你的时候，人是压不住的。但是我说有一项的侍奉，永远没有人能够取消你，就是祷告。他可以取消你任何在人面前的侍奉，但是他没有办法取消你就是这个永远的权柄，因为神说你们是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嘛，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取消你的。所以后来那段时间我也就是有的时候就陪着我爸爸祷告嘛，我就说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永远不会失去的一项侍奉就是祷告。那在人面前的那些侍奉呢，当这个属灵的权柄有这样权柄的弟兄姐妹他不给你的时候，那你就顺服了。但是我爸爸后来就很感恩，他差不多有3个多月就是这样，就是什么侍奉都没有，就是听到然后读经祷告安静在主面前。后来他发现这3个月对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就是蒙祝福的，因为他在神面前就沉淀了很多的东西，思想了很多东西，然后神他就把圣经就读了几遍，然后他就真的是从心里他也不记恨那个姐妹。后来呢，当神再给他机会，他们再同工的时候，他们还同工得很好。然后我爸爸出去去别的城市去培训的时候呢，然后他还跟人家要那个培训资料，说可不可以多给我一份，我要带给我们教会那个属灵的那个领袖。然后他跟我分享这个的时候，我就非常感恩，我就觉得说，其实神用那个艰难那3个月，其实操练了他的品格。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品格，他可能接下来的服侍对他来讲也不容易。
行，其实这个是一个一般性的例子，有更离谱的我就不跟你们讲了啊。对，就在这个大家开玩笑开到一个什么程度，说这个有的人在讲说，你们知道吗？这个旧约的扫罗啊。就是被杀那个跟大卫王同期那个是旧约那个扫罗复活了，然后在新约里出来了之后迫害基督徒，然后后来他变成保罗了，悔改了啊。总之呢，你就会看到说这个是很离谱的事了。那么这就是现状。太多太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但是呢 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合乎中道的属灵权柄，因为这个权柄啊，是一种权利。那么再加上在教会里是讲究顺服的，那所以说呢，很容易导致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滥用权柄。啊，那么在这里边，我跟大家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说，首先领袖应服从服从在主和他的道之下。我们无论讲什么，最高的标准是来自于圣经的，啊，来自于圣经的。那么人可以提自己的意见，啊，也许我们会尊重某一个人，但是呢，我想，我自己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请大家也朝这个方向努力，多讲神的话，少讲人的话，少讲人的话。好，这个权柄源自上帝，我们本是仆人呐，所以呢，一切都是要以这个为这个为最高的原则。那，所以我们也好，但中间我有一句话哈，那就是他们并不谋求招引人来跟随他们哈，然后呢，也不借着特挑出来的经文使会众无条件的服从他。哎，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在读经的时候啊？哎，我太太和我都有哈，我俩刚刚信主的时候，她读经，哎，我一读经读到太太这个应该顺服丈夫，或者太太应该干这个干那个的时候，我眼睛一亮哈，我要跟她讲一讲。你有没有时候真的读经的时候啊，真是就好像说这句话是谁是谁最需要的，是不是？那如果出于善意的话呢，是圣灵的提醒说这是他需要的还好，但是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是用某些经文来辖制人的。啊，或者是想要把自己的观点啊，就是推行下去。那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老人家，他教育他的孙子，凡是他生气的时候，他都给他孙子递，就拽到他身边，跪下，跟永生的神祷告认罪。啊，我真的我眼睛吓得都，你知道吗？这个耶和华是他手中极其管用的一个工具。对呀，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你用主来压他嘛，用主来压他嘛。但是我们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啊，很大的诱惑。所以无论怎么样呢，我们都是一群呼召出来一起同工的一个人。那么呢，虽然存在这种属灵权柄的高与低，那我想这是暂时的一个神的一个安排。那他爸爸那件事，就是我岳父那件事就很有意思。后来神居然把那个怎么样的那女生，反正是把她挪走了哈，把她挪走了，就是这样。而呢，他对于这个上边的那个安排很生气，然后拉了一帮人，就是分裂教会一样，拉了一帮人出去。就是这个重新打一个旗帜，你知道吗？都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真是耐人寻味的事。好，那么第二个属灵的权柄，哦，我今天快讲哈，属灵的领袖的权柄，我们一起来读属灵领袖权柄和侍奉要受到众人和黑暗势力的两方面的考验。好，简单的讲，在这个教会里做领袖，说句实在的话，我们最大的安慰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托付，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干这个事，另一方面呢，神会怎么样，神会安慰我们，其他的都很难找到安慰啊，而更多的可能是招致批评啊，招致批评。那么呢，这个招致批评可能来自于人的这个肉体的私欲啊，也有可能是来自撒旦的攻击。那么呢，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试金石啊。啊，我举了两个例子，民书记第十二章，那个亚伦和米利暗的对摩西的挑战，你知道那个米利暗是他的姐姐，你知道他说什么？这是个女先知啊，他跟这个摩西公开说，难道就你祷告耶和华垂听吗？哎，今天这个话在这个教会里是不是也有，也有的时候会听到。你会听到的。那么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章第二节，然后呢，那个这个耶稣在那块跟他们讲了一些事，然后呢就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是谁给你这个权柄的是谁呢？ 所以说句实在的话，耶稣在这个布道的过程当中就受到一个极大的挑战，人挑战他的身份，谁给你这个权柄来教育我呀，对不对啊？这个用中国大陆的话就说你算老几，大家能听得懂吗？你是在家排行老几呀？就是这样，就这样。那么呢，很有意思的是，有人是滥用耶稣名的。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个地方，我这个叫是士基瓦的儿子哈，这个很有意思的哈，他这个就是这个借用耶稣的名，然后想要赶鬼哈，完结果呢，我们看一下那个非常逗的哈，《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Amy 你能找到吗？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那找到之后那就谁呀？谁给我们读啊？来来来， Amy 你给我们读，来，十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神借保罗的手。好，就到这就好了。实际上你看到说我们这个有几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黑暗的势力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哈。那么保罗呢表现出来，借着主的奉主的名表现出了一个大有能力的服事，但是也有人模仿他，模仿他。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从鬼的这个观点来看哈，那个鬼是知道这个保罗的哈，鬼也知道耶稣的啊，鬼也知道在座的每一位的服事的啊，都知道的。但是呢，结果那个人他就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就是命令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对，所以说你看到他要说奉我主耶稣，他是不信神的吗？他如果真信了的话，奉我主耶稣，这真管用的哈。我们管鬼就是这么赶的嘛。但是其实不是我们厉害，是主厉害啊，是主厉害。所以呢，在这点上来说，葛佩里在布道的时候啊，他是一定要讲一句话的。他在讲圣经的时候，他公开的宣称，他说是圣经说什么什么什么，他已经养成习惯。他说圣经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讲念圣经的章节的时候，他是这样读的啊。那么我们这群人呐、属灵的领袖啊，不仅夹在这个众人当中啊，受主的托付，在这个人啊与魔鬼的势力中间，这是我们在做着主的工作。我们经常会受到人的批评啊，因为呢，我写的这句话，这是林牧师写的哈，就是站在人的良心上讲话的人呢哈。所以我们无论你的 skill， 你的技巧练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是你所说的内容，如果是为了主的缘故，如果是为了那个弟兄或者姐妹他能够悔改的缘故，你要把圣经的真理讲给他听的时候哈，你要讲给他的时候，你无论你的 skill 多么好，你多少你都会得罪他啊，你都会得罪他的。所以在这点上来说，林牧师告诉我们说，其实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个因为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站在人的良心上讲话的人。所以如果你要是怕得罪人，大概你这属灵领袖就做不下去了。 你也做不长了。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个事我们横冲直撞了，就是了，是不是？啊，那么如果是主的心，我什么叫做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因着主，啊，我因着主的缘故，啊，我们尽管暂时得罪了他，但是等他悔改之日的时候，他会感激我们的，啊，感激我们的。那这不是我说的，我们一起来读那句话，那圣经上怎么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因为之前写着说那个啊，你们像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在你们身边，你们要脱下什么罪的缠累，奔跑在前方的路。后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了，其实我们要有盼望的，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因为主也是受过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这个疲倦灰心的哈。啊，十二章第三节，我们查一下这个经文哈，希伯来书。仰望了信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哈，这个地方哈，好，哎，那个这个经文翻译的非常的漂亮，我们一起来读了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了哈，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简单的讲，神为什么这么跟我们说？因为啊，我们被人顶撞就会灰心。说句实在的话，啊，这句话这个事情呢，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的。哎，太太，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见证啊？就有一天你跟我分享这个，那是发生什么事了？不是我得罪你啊。
这个经文其实是神有一天给我的，因为我真的是也很难过，也有点疲倦灰心，因为我们也是这样的节日嘛，就年前了，然后就是有对不亲，那他们也是闹了矛盾，那太太呢，就是主日学之后就不想回去。他就想跟我们谈一谈，那我们也没有吃午饭嘛，就跟他就在那个牧师的办公室就谈。但是呢，可能他们夫妻就约了要去哪里，那他们可能这太太就在怄气，他也不想去嘛。那先生可能就打来几次电话，他就不想接。我还提醒他，我说你接一下免得他们着急嘛哈。那后来呢，前面也谈的差不多，也跟他查了圣经，也祷告，那他自己好像那个怒气也都消下来了。那结果呢，那个先生就带着女儿就来找他了。来找他的时候，他敲门就不是很礼貌的那种敲门，就很生气嘛。然后呢，那他进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啊，完了完了，那意思嘛就说他们已经很久以来策划的一个什么事情，然后现在就来不及了嘛哈。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就是你们不让他回去，就是你们留着他在这边讲话哈。然后呢，那我们就说啊，我们不知道你们有这个嘛哈，就还跟他道歉。后来呢，他们就一家人就高高兴兴的走了。走了之后呢，牧师就跟我说走啊，我们去吃午饭去，因为那已经是就是快两点钟了。我说我不吃猪脚，因为当时你就觉得好像心里很难过啊，因为你觉得就是毕竟是人嘛，我们都是人，就是你觉得说我其实是为了你的好处，然后你反倒
是人嘛。
反倒还怪我嘛，那结果很奇妙的。然后我忘记是下午还是晚上，神就让我读到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的主他什么样的羞辱，他什么样的苦他都受过。那他说，你们忍受罪人这样顶撞，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就连我自己也是罪人。那为什么我对别人的态度那么计较？然后牧师他很好，他说他就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的心就开了。他说，你花费这么多的时间，你为了什么？他就是为了他们能够夫妻能够和好。那你看，你不是看着他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走了吗？那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但是不是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遇到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的好心可能没有好报，但是呢，神就用他的话来安慰你，你就知道说，神他的什么都知道，而且只受的仍然比我们受的多。
啊，牧师有的时候讲的是很正确的话哈。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好， 我相信哈，你们如果服侍的频度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这件事，就是你本来是为了他好，而且还是他的要求，你在替他做，等最终呢，你所有的抱怨啊，什么什么都归在你身上，都归在那个时候，真是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好，我们读一下上面那句话哈，这些考验就像试金石，显露出我们的权柄是建基在人的拥戴、自己的一厢情愿，还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啊、上帝和他的话语上，上帝的托付和他的话语上啊。啊，真是这样，到那个时候你就，哎，大家知不知道中国大陆有一句这个就是这个流行语，完了也是骂人的话哈、啊。他说，我三十里路，我拿着一个猪食槽子，我喂的是谁呀、啊？没有人听得懂。
怎么样？
我早知道一句话，猪食要与众拼
搏。哦。
啊哥，好，好，那个我们是有这个文化差异的，也有年龄差异的。好，那下一个，从属灵领袖来，从属灵领袖所表现出的爱心和榜样。你要做光腿啊，你要做光腿，你的头剃得不够亮啊。来，从属灵领袖所表现的爱心和榜样上认出他的属灵权柄。所以说这样的哈，我们这段特别关键的，我们一起来读，说属灵领袖，基督徒领袖赖以做带领工作的权柄，不是来自权势，乃是来自爱心，不是凭武力，乃是凭榜样，不是用高压催逼，乃是用道理说服。领袖有权力，可是权力只有握在那些谦卑去服侍人的手中才会安全。这句话我送给大家，这是 John Scott 写的。John Scott 是大家知道是一代属灵的伟人哈，这个在这个基督教界他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跟 C.S. 路易斯他们都是英国人，他。真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写呢？虽然是他的话，但是这却是圣经的观念。大家看到那个现在有一个流行的书，就关于这个领袖的，一定是会有一个题目叫做仆人领袖，是不是这样啊？这个仆人领袖的那个其实就在这儿，因为领袖的领导的权力啊，不是来自权势的，乃是靠着爱心来驱动的，不是凭着武力，乃是凭着榜样的，也不是凭着高压的，乃是用道理来说服的啊，道理来说服的啊，这个是不容易，相当相当不容易。说句实在的话，如果你要是在教会里做了领袖，做了几年，你要是上一般的公司哈，上一般的公司你去做领袖的话，你有头脑，你有权力，你手中还握着金钱，你看看那个下面的人会怎么样的听话，你会很感慨的啊，你会很感慨的。但是到了教会就惨了，啊，就惨了，因为许多的人呐、啊，真的你真是很困难。这就是我是觉得说，主耶稣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但是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一点，说权力，就是比如说这个世间的权力，你可以一时让你通行无阻，像拿破仑一样。但是。你要想让你的所做的事永远长存，你只有用耶稣的爱才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虽然回了天家，但是这个教会还如此的兴旺的原因。那个爱所带来的那个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是一个是什么呢？是彻彻底底的。那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我们无论是怎么忍耐啊，就是有一些不长进的基督徒或者怎么样，但是一旦你用主的爱，用主的方式来 follow 他，神要得到他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他的那个变化，那可真是奇妙了。那个是将来你最大的安慰了，那是你最大的安慰啊。那么所以这点的话呢，那是我们的盼望。好，那么最后有几分钟，我就把这个最后一点讲完哈。那真正的属灵权柄还表现在怎么样？表现在服侍的实践上哈。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节十六章十五节十六节，他说：“弟兄们，你们晓得自己反一下，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简单的讲，保罗在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提供一个信息，斯蒂凡的一家是一个非常敬虔服侍主的仆人的人，是不是？啊，是一个在服侍上有美好的榜样的人，以至于他们的行为都写在圣经里了。那么另外一个呢，他告诉我们说，人要，他说我劝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才是真正的有属灵权柄的人，啊，属灵权柄的人，他说。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所以说你看保罗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说，一个简单一句话讲，就真正的属灵全面表现的是什么？是这个服侍的榜样上，啊，服侍的榜样上。所以说，简单的讲，你要想让在教会里让弟兄姊妹们服你，真的你是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实在是可以做人的榜样，否则的话呢就很困难的，啊，很困难的。那么我也曾经在这个地方也说过，对于教会来讲，教会最大的悲剧是什么？不属灵的人在做着属灵的事，不属灵的人在属灵的岗位上，哇，那是最大的悲剧，我可以跟你讲。因为这个领导的岗位跟这个 skill 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太大的，跟爱心有关系，跟榜样有关系啊，然后在这些基础上跟尊身为大有关系，在这些基础上再加上你的 skill， 你就如虎添翼了啊！但是人太多的时候都盯在我自己会什么，好吧？哇！你不信你我先你去问一问，一个比如说一个会计来了我们这个教会，他对这个他对这个教会怎么用钱，他会很 sensitive， 然后呢你就会说他会有很多的批评，哇，这个教会这太小儿科了，怎么怎么样，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基本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那么你再有一个什么什么人来这儿了，要是学管理的来这儿了就更难受，真的更难受啊，来了教会更难受，这个三下五除二啊，哇，我们这边有个高级主管啊，这在航空公司这个三天就搞定的事啊，在这半个月搞不定。对不起，这是我讲的。
明白，上面教我们呀。
你讲了一遍，你告诉一遍说，国华是从
哪里学的？哎，那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你们讲一讲听听。来来，魏边你来讲。但踏着歌声来到教会哈，然后那个我太太唱得非常的投入，然后我后来听不进去了哈，我说我跟你一起唱。
哎呀，他说偏了，我说哎偏了，你是说我唱偏了还是你觉得开偏了？他说你怎么这么大的信心？我开他当然是我开偏了，谁说知道他是唱？ 就看那个你们要讲耶和华下一次。
那句话是名副其实的，唱一首新歌。好，
其实那个林牧师唱的最好。
哎，
谁也模仿不了。啊，模仿也。
因为你在的那个题目是唱到唱的嘛，对不对？那个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上周啊。
好了，我觉得这个很伟大的一件事哈。天哪！但是我每次我太太唱歌的时候，我不是为她的音乐感动，我都是为着她在神面前唱歌给她带来的那个喜乐我感动。
他说你旁边的人很痛苦。
但是我们家是夫妇得正的哈，然后我儿子的音乐很好。啊，他既可以唱也可以弹琴的哈、啊，哇，这个太太你能够生出这样的儿子已经，好，那么呢，的确在这点上说，我们真正的这个属灵权柄实际是在服事当中做榜样的哈、啊。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对于合乎中道的这个权柄的认知，啊，我们这个领袖应该服从的最高原则应该是什么？主和主的道，并不是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有可能错，那么我们是在领导岗位上，我们也有可能错，啊，我们也有可能错，啊，所以呢，我们想啊，就是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权柄都源自于上帝的，真的，我觉得神要用我们，或许我们都不完美，啊，但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神要不用我们，人也不能够把我们高举，这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得到的经验呢、啊，那么。啊，第二项呢，属灵权柄实际上和侍奉，我们都是要受挑战的，来自于人的挑战，来自黑暗势力的挑战。这是等这个几月份，4月26号的时候，黄牧师会给大家讲服事的挑战，啊，我相信他会有一些例子给大家讲，啊，将来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说句实在的话，受这个黑暗权势的攻击，甚至是攻击，关乎你的品格的。关乎你的领导方式的，啊，关乎什么什么的，啊，对，那你就想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人因为生你的气，他睡不着觉，你是会多难过，啊，对不对？你不会难过，他思想很健康，要是反过来想说，这么多人这么纪念我啊，好。那么呢，从属灵这个属灵领袖的表现的爱心和榜样当中来认出他的属灵权柄的这个榜样的作用啊，爱心的作用。那个保罗说，少年提摩太，你总是要在人在什么爱心和信心上来做众人的榜样，不要让人小看你啊，不要让人小看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属灵权柄的这个在实践当中来让人看到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服事的榜样啊，那我想真的大家要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真是让神给我们一套自己的这个除了这些原则之外的一些自己的领导的风格啊，以至于这个风格还能够被大家认同，也能够被神用啊，被神用。你去看一看，现在在这个英文书店也有卖这个葛培里的 leadership 都有卖这样的书，就看到说。啊，真是神给他特殊的智慧，怎么样带领一个团队能够很好的服事。那么我们呢？我们一方面，接下来我们在各个岗位上服事，尤其是在 second generation， 当我们培养出来的领袖跟着我们一起在做的时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怎么样来巧妙的啊，按照神的心意来用这个人了、啊，来用这个人。那么永远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我们。以弗所书4章11节12节，那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 神乃是要把不同的恩赐给了每一个人，我们做领袖的就是要按照神给那个人的恩赐，给他服侍的机会，给他服侍的岗位，让他发挥出来，贡献给教会啊。而且在这个互动当中，我们彼此的磨合啊，锻炼我们的爱心，锻炼我们的忍耐，锻炼我们的饶恕，然后呢将来有一天在真道上怎么样同归于一，并且呢让我们长成有基督耶稣的身量啊，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简单的讲，就是在风雨同中当中，在这个拉拉扯扯当中，在这个彼此忍耐当中，然后呢教会成长了，我们的灵命成长了，基本就是这样一幅图画啊，基本就是这样一幅图画。好，
我有个问题在这
儿啊，
这个前面在讲那个服侍啊，那个侍啊是这个一个人字旁一个侍，
哎，
后头的这个黄牧师那个服侍啊，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很好，我想我们就都用那个我打在黄牧师那个服饰，现在都用这个了。对，那个侍的话呢，有点是古代的字，侍奉的侍嘛，都侍奉皇帝啊什么都用那个字的。但是我们现在我们都几乎用这个就是这个事情的事了。其实反正个人的喜好了，我打出来哪个了，我也没有特别想的，就是了，没有机会改，就是这样。对不起，给你造成混乱哈，嗯。那个侍卫的侍嘛，这个是哈，对，好，还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那个 feedback？ 好，那没有的话呢，就是说我很抱歉，就是给那个时间表有一些调整，那个调整我因为大家有的人来的晚了，那个调整主要来自于快乐对我的冲击哈，那么快乐呢？现在你就看到我们整个的贵部呢，现在这个在管理方面呢，还是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漏洞，彼此的沟通还是很那个，就是有很多很多漏洞。因为按道理来说，我们那个每一个团契的活动应该是一年就把一年的全都公布出去的，然后呢把这些一年的东西放在一起，再互相对照有没有冲突，然后来调整。但是呢，我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是有一定的空间，就给大家说，我们为了某一项事工能够大家认同的事工要做，那么我们做一些调整啊，是在我是可以忍耐的啊，因为我觉得终究都是为了成长嘛，终究是为了过一步的好处，而不是说我硬性的说我除了那一天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啊，那个我对于我来讲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啊。就是说很硬的那个想法，所以就盼望大家看看这个，如果你们有什么困难，个别的再跟我来讲，我看看是不是也可以做别的调整啊。好，那今天呢也是挤出来这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那我们就一起来再唱一遍那个诗歌，我们就结束好不好？这里有神的同在哈。
这里有神灵的恩膏，这里有您的天地，看那你胸和无恐惧，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那黑门的甘露，照在西安南极，爱在这里，光明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它，在耶稣基督里，爱在这里，光明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它，在耶稣基督
好，连声，你给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主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预备的时间，让我们来一起来听话语的分享，同时来分享很多属灵领袖的知识。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你就是保守了我们这个有一个受教的心来聆听你的声音。感谢赞美主，求主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一会儿工作，鼓励我们期待教会和各样式的施工上，求主就是圣灵的同在，让我们更好的来服侍你。感谢赞美主，也求主保守保守我们今天以后脚步平安，也保守我们下一个礼拜就是每个人都平安。感谢赞美主，
阿门。
我们可不可以以主的律例来祷告？因为他今天来，他有就是有喉咙这儿，他不舒服很久了，然后他要去就是约医生啊，要去检查，他不愿意看医生，但是这几天是舒服很久。
啊，那个
可不可以
属灵领袖都有一个权柄，就是为人祷告。你上中间来，然后这个围着他，好来。对，这些我们都给他按手哈。然后我们就就同声开口，这样吧，我们不同声开口，我们就有感动的啊，尤其是姊妹们有感动的，有几位你们就先为他祷告，之后呢就请这个共事们给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好不好？这样。
主啊，请你保守丽丽，她身体不舒服，让她害怕，不想去看医生。主，请你给她信心，知道主一定会保守她，让她去看医生，让医生找出她的病症，让她顺服下药，医治她的病。
阿门。
主啊，请你保守她，让奇妙发生。
阿门。阿门。
天父，我们现在发出你叫你的圣手中，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你是你的主。你知道他的病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把他交你手中，只要你肯定意志，求你能让他慢慢的好起来，也求你让他找的医生能智慧让他快点的好。谢谢你，我们知道只要你肯，万事都能。现在没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这是祈求，我们相信，我们真正来求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门。
亲爱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莉莉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一同在为你祷告，让他有一颗祷告的心，我仰望主，让主来带领他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来。让他找出他的原因，主啊，让他因为有信靠主，就不看不至于惧怕。也主啊，相信主是爱我们的，你也会医治他的疾病，也让他能够在里面安然居住。主啊，谢谢你能够让我们大家在这里一起为他祷告，因为只要不是你应允的。一个麻雀不会掉在地上，一根头发也不会掉的。主啊，我们相信主爱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的
名
求。阿门。天父，请你保守我们的丽丽。他这个经过了一段时间了，非常害怕。天父，我们真要把这个现在接下来交给你的话，这个就是求你保守，求你。
Thank you. 并使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的神，我们重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你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是你所赐的，我们的肺腑，我们的每一个器官你都知道，因为我们在母腹当中，当我们未成熟的身体还没有真的是在父母眼前的时候，就已在你的眼前，因为你说我们的筋脉、我们的骨骼、我们的一切都是你所联络的。主，莉莉是你所爱的，你造他，因为你爱他，因为你爱他，你拣选他，因为你拣选了他，你又呼召他出来侍奉你。我们看到，当这个家出来侍奉你的时候，这是他们在经历着一样又一样的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也看到，你带领他们多少的危险试炼网罗，你都领他们安然度过。我们为着莉莉她的手前一段的手术，为着她女儿身体检查，真是没有任何的状况。为着大平，无论是肠镜还是其他各方面的检查，都得蒙你的保守，我们都向你献上感谢，因为看到你自己的恩手带着这一家人一样一样的走过来。虽然恶者有攻击，但是你是那得胜的主，你是带领他们来经历你自己信实的神。我们就将他们恭敬交在你自己的手中，谢谢你借着他们众多的难处，你操练他们的祷告，你操练他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你也在你自己的话语上你给他们力量，你也真的是借着我们非在这样的难处当中不能够学到的功课，你来祝福我们的属灵生命。主啊，他们是你要所使用的，为你所使用的人，我们都是要经过你自己亲自的熬炼的。主，我们为着你在他们身上的这些的熬炼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烧还能毁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怎样经历，我们接下去会怎样的服侍别人。我们所服侍的不是用呢真的是头脑的知识去服侍，乃是用我们自己生命亲身的经历，无论是我们的失败，无论是我们的软弱，当我们真的在当中经历过你之后，都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何况我们的疾病呢？主，我们的祷告就是，若是这是恶者的攻击，我们现在重新来到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要来捆绑一切的恶者，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涂抹在你女儿的身上，求你亲自的来医治她。主，我们知道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所捆绑的，你在天上也捆绑；我们在这里所释放的，你在天上也释放。主，若是这是属灵征战，求你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领袖培训班，我们一起来经历你自己的奇妙，因为你要操练的领袖就是这样来在祷告中重新征战的领袖，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给了我们信德的藤牌，我们就拿这个信心的藤牌，我们真的是就要灭尽了恶者一切的火箭。你给了我们圣灵的宝剑，我们可以借着你自己的道，用你的话多方的祈求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亲自的，你成就你的美意在莉莉的身上，因为你是让她经历过你恩典的孩子，她是你的女儿，你比我们都爱她，就将她恭恭敬敬交在父神你自己的手中。若是需要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他，就求你亲自的预备，预备呢最适合的医生、最适合的诊所、最适合的检查，也许真的是使你自己的名在你女儿的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我们就求你继续带领这个家，给大平弟兄、莉莉姐妹和他们的女儿都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经历你，唯愿女儿也因着父母的经历，因着她爱父母的心，他得以回到你自己的身边来，将心归给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因为你是应许我们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且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执行你给我们这祷告的权柄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就在动工。主，因为你已经动工，你正在成全，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唯愿你让我们一起经历到你自己的奇妙，经历到你自己的荣耀，经历到你自己的得胜，在莉莉，在这个家，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我们 这样的祷告、交托、祈求、仰望，是奉我们共同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